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保罗传道于哥林多。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新约圣经190页，翻到以后这个地方做个记号。晚上我们就根据十八章一起来探讨。十八章是保罗继续他第二次的国外布道的行程，他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年半之久，在那边来传福音，让哥林多地区许多人来信主。那我就根据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分段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第一段是第一节到十一节，保罗在哥林多传道。这一段里面分为三小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对夫妻同工。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为道迫切。第三小段是第九节到十一节，主安慰保罗。先来谈第一小段，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对夫妻同工。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第二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亲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一段是谈到一对夫妻同工，就是雅居拉、百基拉。这里特别记载这对夫妻因为最近才从这个罗马来到这个地方了，因为格老丢格老丢就是罗马皇帝命令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起因就是因为在罗马的犹太教徒逼迫基督徒，所以引起的一种骚乱骚动。那罗马皇帝哥老丢他不分青红皂白不去调查原因他就马上就下旨将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罗马城。所以这个雅基拉就带着他的太太也要被迫离开罗马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这边也特别谈到保罗就来找他们了，投奔他们就是来找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与保罗同业了，因为他们是也是在制造帐篷为业的，那保罗本身也是有这方面的手艺，所以保罗就去找他们，就和他们同住一同做工了。第四节这里特别谈到在那个地方他们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在会堂里来辩论，辩论就是讲到就是有问有答了，有问有答来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说起来会非常的辛苦他一方面他自己要做工维持生活那一方面来传福音这对夫妻就与他同工这对夫妻说起来是他的好同工。到最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非常感谢这对夫妻。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 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第三节，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第四节，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这里保罗在感谢这一对夫妻，他的好同工亚基拉和百基拉。他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不只是在这个制造帐篷跟他一起同工来帮助他生活所需，那也在他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也与他同工，帮助他非常的大。这边他特别说，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与保罗同工甚至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生命都不计较了，那有什么好计较的？这就是好同工，就是为基督的缘故，不是为保罗的缘故，所以愿意将生命置之度外了。所以每逢保罗想到这对夫妻就非常的感动，所以特别在这边感谢这对夫妻。他说不但是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他们不但是与保罗同样信仰，也是同工作同业的，他们也与保罗同住，与保罗同工，也与保罗同命。你看到都将生命置之度外，保罗也是这样嘛，他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也是同样的为主舍命啊。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好同工，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好同工。相对的，我们也要做别人的好同工。所以当我看到这边我想不只是我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我们所有的事工人都很期待，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好同工，为我的命将生命置于度外，这 才能同工嘛。生命都不计较了，还有什么计较，什么做法想法，生命都不计较了，有什么好计较的？当然就可以很容易就同工了嘛，为基督的缘故啦，不是为人乐人的缘故，不是为保罗的缘故嘛，也不是为自己的缘故啦，为基督的缘故，所以能将生命置之度外。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的，我感谢他们，真的非常感谢这对夫妻所以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好同工，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好同工了。这是我对这一段我的感受。再看换回来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大段的第二 小段，保罗为道迫切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第六节，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教会。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布斯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这一段是保罗为道迫切为道迫切，迫切的意思就是激励，就是催逼啦。特别是他在那个地方等待希拉跟提摩太等待他们来会合那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会合的时候也带来报告马其顿那边的事工保罗听到更是为道迫切 受圣灵的激励催逼啊，所以就向犹太人见证基督，也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了。好，这里就说保罗就向这个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就告诉犹太人说，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这一位啦。但是这些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啦，因为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也就是要来推翻现在的罗马暴政，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都，木匠的小孩能做什么呢？所以他们就藐视看清耶稣了，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基督弥赛亚。所以第六节这里说他们就抗拒也毁谤，不但是拒绝也毁谤保罗了，不相信福音，那也来毁谤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毁谤保罗。所以这边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了。所以他就转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了。原本是在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但因为他们抗拒，因为他们毁谤，所以保罗就转到这个外邦人甚至就到外邦人的家去传福音了。抖着衣裳原本是犹太人向外邦人表示断绝的一种举动那保罗现在用这样的举动来表示这些抗拒顽梗不信的人，他们必须要自己承担这个不相信的后果。他们沉沦与我无干不是说没有传福音给他们，是他们拒绝不接受甚至毁谤。所以保罗说他们的罪就归到自己的头上与他无干了。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当时主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交代他们工作的精神工作所要注意的事项在这边也告诉他们如果不相信不接受的话你们就离开他们的家如果愿意相信接受的话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这个家，那如果不相信的你们就离开，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跟刚刚保罗那个举动抖着衣服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个尘土这个抖下来把脚上的这个尘土跺下去就是说他们的沉沦与我们无干了不是我们不传福音给他们不拯救他们是他们自己拒绝所以他们沉沦，他们自己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保罗就离开转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了。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十八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这边提到几个人来信主，也有许多的这个哥林多人来信主。第七节这里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就深入家中了原本保罗都在那个犹太人的会堂，那现在因为犹太人拒绝他就转向外邦人，进入外邦人的家。好，这人名叫做提多尤士都这里说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个人敬拜真神敬拜真神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一点也让我得到一个醒思了他的家靠近会堂，就让我想到孟母三迁孟母三迁也是为孩子的教育嘛。好，他的家靠近会堂，所以 有些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考虑说哈，是不是交通方便啊，是不是这个哈，孩子受教育学校啊比较近啊，菜市场去买菜也比较方便啊，哈，可能我们都会考虑哈，这个因素了哈，是不是有考虑说离家会比较近，聚会比较方便，这要考虑进去了哈。感谢神啊，我从嘉义大连搬去这个水上靠近南兴教会的旁边，我们家离教会大概50公尺，祷告的声音应该我们还听得到，唱诗我们都听得到。小时候孩子每天去聚会，我们每天都去聚会，感谢神啊。那孩子有一次就问我，爸，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聚会，跟我们同样年龄的孩子都没有来聚会呢？爸，为什么每天要聚会？我说感谢神，我们每天可以聚会。好，我们要为那些没办法来聚会的祷告。可能他们也很想聚会，但是可能有一些事情累住了，缠住他们，没办法来聚会。但是我们可以来聚会，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没有被世上的这些缠累累住，所以我们可以来聚会，我们要感谢神。那为那些没办法来聚会的祷告神，让他们可以来聚会。这个孩子就听得懂了，听得下去，不然说奇怪，跟我们同年龄的都没有来聚会，天天聚会，我们就天天聚会，为什么这样子？我说感谢神啊，耶稣爱我们，所以让我们住教会旁边搬来旁边刚刚好让我们也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意愿主耶稣也带领我们所以离教会近，天天聚会，感谢神有这个好处了所以现在往回头看主耶稣带领我去住教会旁边也真的是也是给我的恩典了因为我是非常羡慕，因为小时候我阿嬷外嬷这个我的外婆带我，我的外婆就是教会管理员，所以小时候我就住在教会离教会更近我是天天聚会反正有机会我都聚会吧，我就跟阿嬷坐在一起所以感谢神他的家进会堂所以以后我们要搬家的时候也要考虑我们的家是不是进会堂、进教会聚会亲近神比较容易好，第八节又记载一个人基利布斯这里说他全家都信主了，就让我想到使徒行传16:31-34那里谈到这个狱卒他们全家信主，保罗告诉他们全家信主全家得救，全家信主全家喜乐所以我们家全家信主了吗？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还没有全家信主的人来祷告求主施恩带领，让我们全家都能信主，全家得救，全家喜乐。好，第八节这里又记载有许多的哥林多人听了道也相信了也受洗了神奇妙的拣选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哥林多人他们蒙拣选是神奇妙的拣选，超乎世人的这种观念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6，哥林多前书1:26，哥林多前书1:26，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27，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28，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29，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30，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31，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保罗在这边来告诉哥林多 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后来哈，他们哈高举人没有高举神呐、啊，这个分党啊、纷争啊，有的时候我是属保罗的，有些时候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啦，啊、哦，他们高举人嘛，哈，因为高举智慧啦，啊，那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哈，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为什么？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的神。所以我们蒙拣选啊，就是哈神奇妙的恩典呐、啊。所谓恩典，就是不配得神给我们嘛。所以这边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不多，不管是从神来看，从神人来看，都可以解释的。确实是这样啊。好啦，总是他们智慧哈哦，这个哈。”哦，他们很有智慧，他们很尊贵，但是在神看来，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来都是小学啦。啊，从人来看呢，真的哈、哦，谦卑的人哈、哦，马太福音那边说哈、哦，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心里贫穷啊，啊，就是自觉哈、哦，自己觉得哈、哦、一无所有啦，一无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哦、才会谦卑啦，才会来接受啦，才会来相信神啦。我需要，因为我一无所有啦。虽然他有智慧，虽然他尊贵，但是他也觉得我一无所有啊。这样的人才能蒙受恩典啊。有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他说：“年轻人啊，信耶稣啊，信耶稣 是你们这种有需要的人 在信的啦。我们不需要啊，是你们这些有需要的人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哎，说钱我有钱，说健康我有健康，说智慧我有智慧，说地位我有地位。你看、哦、我哪有需要？我不需要嘛，没有什么困难我解决不了嘛。所以哦，信耶稣是你们这些需要的人去相信的，是吗？对啦，他认为像现在不需要，但是有一天他会需要，有一天他的钱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他的智慧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他的地位、他的能力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当他办法、能力都用尽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他需要了。当一个人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就会穷极呼天呐、啊，哦，他就会呼天唤地了，啊、哦，天哪、啊，你就可怜我，你就救救我、啊。那时候他就知道他需要了。好、哦，所以，啊、哦。保罗在这边、啊、特别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啊哦、能蒙神、啊、拣选就是奇妙的恩典、啊、就是、啊啊、这个莫大的、啊、这个福气、啊、好，我们再看回来使徒行传十八章再谈一个人十七、啊、节十七节众人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家流都不管、啊、这个人也是哥林多人、啊、所提你你看、哦、他、哦、为主受辱了、啊、被众人、哦这个哦、揪住、啊哦、来打他、哦啊、后来、哦、他信主了、啊、他也成为保罗的好同工、啊、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啊、这个所提你就是代笔者他就是代笔的人、哦啊、所以他信耶稣之后欸、他就跟保罗同工了哈。好，这是、保罗哈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哈。好，我们看第三小段哈，第一段的第三小段哈，第九节到十一节，主安慰保罗。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第十节。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啊、这里、啊、说主安慰保罗、啊、在夜间、啊、让保罗看异象、啊、来安慰勉励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那可见当时、啊、保罗也会怕保罗毕竟是人、啊、他也是会怕所以保罗、啊、说一声、啊啊、让他、啊啊、在夜间看异象、啊、来 安慰他、勉励他了。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几次主让他看异象，在第九章的时候要拣选他，让他看异象，在这边还有二十二章，还有二十七章，主都让他看异象，每次都是主动向他显现，让他看异象的，不是他去追求得来的要看异象的。这告诉我们什么？主让人看异象、做异梦，都是有特别的事件、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像这边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害怕了，他害怕，他需要安慰，所以主就让他看异象，来安慰他、鼓励他。所以神让人看异象、做异梦，都是有特别的事件、特别的需要哦。不是人主动要去看异象哦，所以在这个这件事上我们要谨慎哦，免得在看异象做异梦的事上被魔鬼欺骗了。如果有人说我常常看异象做异梦，那就有问题了。神不会那么无聊啊，神让人看异象做异梦，都是特别的事件、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如果常常看、常常听到，那就是被魔鬼欺骗哦，要谨慎，要小心，到最后都有一种期待，自己要去追求、要去看哦，没有异象异梦是神主动来教导人，来引领人，还是要来安慰人、劝勉人的哦，像这边所说的主来安慰保罗。不用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得到力量了，就在那边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将主的道教训他们。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二节，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里保罗也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说他从前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被害受辱。当然，带着肉体的保罗，当然面对这种艰难困苦，当然也会害怕但是保罗说，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靠神放开胆量。像刚刚所读的经文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主让他做异梦看异象，来安慰他、鼓励他。所以保罗说我们还是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会被拒，还是被毁谤，还是这边所说的被害受辱，我们不用怕神与我们同在神会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靠着我们的神放胆不是说没有征战。保罗说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这也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勉励、得到安慰的地方了。好，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大段十二节到十七节，犹太人控告保罗。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十三节说，这人 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十四节，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十五节，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十六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十七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了。这里记载犹太人控告保罗，在保罗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住了一年半的时候以后之后，这里特别谈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方伯就是行省的这个首长，他的地位相当于这个巡抚还是总督了，就是那个地方的这个首长。好，那犹太人他们就利用新官上任的时候来强迫这个新官这个方伯来对付基督徒了，来对付基督徒。好，他们控告保罗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把保罗把他强拉去公堂去了，然后就告保罗，说这个人他劝人不按着律法来敬拜神，这是他们控告的原因呐，控告保罗不按教导人不用按着律法来敬拜神，那这个律法可能是罗马的法律，还是他们的这个所遵守的这个摩西律法了哈。那如果是这个罗马法律的话就是说罗马法律所许可的就是这个犹太教嘛这才是他们许可的他现在教导人这个不合法的这个基督教没有允许不被允许的没有被认可的嘛那还是说这个他教导人不用这个按着摩西律法来敬拜神了好，那个这个加流这个方伯这个人说起来他也是清楚了但是他也是不管事的人所以十四节他说如果你们是告他有关于这个民事还是刑事上的这个问题我是地方首长，当然理当要来耐心替你们来控告嘛。但是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上的争执的问题我不愿意审问你们自己去处理了所以说完之后就把他们撵出去公堂了这个众人被赶出来之后恼羞成怒了结果就抓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来出气了在那个堂前就打他呢就当着这个方伯的面前打这个索提尼圣经特别记载说这个这些事情加流都不管他们都不管甚至在他的面前打人他也不管这是第二段了他们控告保罗这个索提尼也因为这件事情受辱受苦后来也成为保罗的好同工了好第三段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保罗结束第二次国外的宣道那也开始第三次的这个国外宣道的行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二十节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许二十一节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二十二节在该撒利亚下的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二十三节 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好，这一段是记载保罗结束第二次的国外宣道，回程，回到安提阿，然后住了些日子，又从安提阿又出发了，又开始第三次的国外宣道的行程。好，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记载保罗离开哥林多来到以弗所了。好，那这对夫妻同工亚基拉百基拉也跟着他一起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好，十八节这里特别谈到说，到了间隔里这个地方，保罗就剪了头发。为什么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剪了头发？因为这边特别说他许过愿。好，这大概就是拿细尔人的一种暂时性的这个誓愿了。民数记六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那里有谈到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例。好，那保罗他这个愿应该是一个暂时性的类似拿细尔人的一种誓愿。那犹太人他们在患病还是遭遇极大的患难困苦的时候有些人他会许下这个誓愿，那通常大概就是时间大概一个月啦，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里面他们禁止剪头发，好像那个拿细尔人一样不能剪头发，还有吃肉饮酒啦，不管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吃。那保罗到底为什么原因许愿，圣经没有说了，只是说他许过愿，许了愿，所以在间隔里这个地方就剪了头发。那作者路加也没有说明了。那有人就来推断推论是不是跟前面所讲的他在害怕，那主在意象当中应许保守他不用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这个百姓真的是神按着他的这个应许了来带领保罗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许下的这个誓言免受敌人的攻击了因为第十节这里说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十节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那可见当时应该很多人要害保罗了，逼迫保罗，但是在主的同在带领之下非常的平安顺利了，也带领许多人来信主。保罗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一年半的时间，是不是这个原因保罗来因此来感恩来许愿这是推断了，因为路加作者路加没有谈到原因。好，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对夫妻同工百基拉亚基拉跟保罗同行到以弗所之后他们就留在以弗所了没有再跟保罗一起这个继续的前程。那保罗就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众人就请他是不是多住些日子跟他们谈到了，但是保罗没有答应他们。为什么没有答应？应该是要赶在逾越节以前回到耶路撒冷圣殿。为什么？因为要还愿嘛，因为前面说他许的愿嘛，所以应该是要赶紧回去还愿了，不然通常众人这样要求，保罗的出来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没有答应，但是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个地方来。那可见他不是说很无情跟人家拒绝，应该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嘛，所以他说应该我办完之后我还会再回来确实他又再回来了十九章的第一节 他第三次的布道行程 也是再回来这个地方了他履行他的诺言了。好，二十二节这里就谈到保罗离开了以弗所经过耶路撒冷就回到了安提阿了。好，这里也没有交代保罗上耶路撒冷的原因也没有交代， 那可能就是刚刚所说的他许愿啊，所以回到耶路撒冷去还愿去献祭了。好，这个让我想到传道书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所说的，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许愿就要还愿哦，如果我们许愿不还愿，倒不如不许哦。哦，不能说哦，那时候我一时情急啦，我想一想，那时候我现在做不到啊，所以说得太快啦，许错了啦，圣经说不可以，许愿就是要还愿。那如果许愿不还愿，不要许愿，为何让我们的口来犯罪呢？使神发怒呢？所以许愿要还愿，所以保罗为什么这么急啊？甚至众人请他多住几天啊，他没有答应啊，他赶紧要到耶路撒冷，然后回到安提阿哈。安提阿就是他拆船的地方嘛哈，回去宿主啊，来报告他这次出来传福音的这种经过来报告来哪个地方有人信主，哪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了哈。好，那在安提阿住了些日子之后他又离开那里，又开始第三次的国外宣道这是在主后的53年到56年3年的时间在是从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到使徒行传21章16节这一段就是他第三次国外宣道的这个行程这又让我有一个感想。刚刚一开始谈到保罗他传福音他一方面也要支搭帐篷来工作维持他的生活，那一出门大概就是2-3年的时间才回来。我听长辈说以前的传道也是非常的辛苦，出门传福音都是用走路的，而且都要背着米，背着锅子，背着菜，因为以前交通非常不方便物质条件也很不方便，没有说现在都有教会接待有弟兄姐妹接待，没有，要自己背着米走到哪里，天黑了有锅子有米就自己在路旁在野地在那边煮然后再睡在野地然后可以回家大概快也一个月慢也大概有3个月，因为交通不方便嘛那经济条件也没有那么好嘛感谢神现在大概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那我是比较远一点，我2个礼拜回家一次，但是比起来很幸福啦所以现在当传道传福音，比起过去保罗跟以前的前辈，真的幸福太多了啦感谢神好，我们来看第四段24节到28节，亚波罗在以弗所传道。24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25节，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详细。27节，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特别来介绍一个人这个亚波罗啦那因为这个百居拉雅居拉他们就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嘛刚好可以来跟亚波罗来见面来教导他好，这里谈到亚波罗，他是个亚历山泰的犹太人，特别介绍他这个人有学问有口才能讲解圣经那为什么他能讲解圣经？应该要先明白圣经嘛，如果没有明白圣经怎么来讲解圣经他怎么能明白圣经？当然就是有查考圣经有查考才会明白不会自然而然就会明白嘛。 就是要查考，要学习。哦，所以圣经说，哦，我们要，查考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哦，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才能明白圣经，我们才能来讲解圣经。哦，这个亚历山太人，这个亚波罗，他就是这样。好，二十五节又说，这个人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也不简单。前面说他是有学问的人，那有学问的人他又肯受教，在 哪个地方受教？不是在学术上，是在主的道上，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所以他能讲解圣经，有学问又有口才。特别二十五节又说，他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情详细讲论来教训人。心里火热，原文就是灵里火热，就是神的灵来激励他，来感动他，来催逼他，所以他心里火热，不是不冷不热，是心里火热来为主做工，来将圣经来教导人，来讲论教训人。好，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里又说，他是一个能谦虚受教的人，这不简单。前面说他是有学问有口才的人。好，这里特别说，他在会堂里来讲道的时候，这对夫妻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详细。因为前面说，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约翰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啦。约翰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将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啦。所以这个这亚波罗，他只知道这个约翰的洗。好，那百基拉雅基拉对道理非常清楚，因为他们跟保罗同住一年半的时间，一边工作。那保罗到会堂跟人家辩道的时候，这两个夫妻都跟保罗同工，所以他们这对夫妻在保罗这个教导上面，在保罗的这个与保罗同工当中也深得这个保罗的这个教导，所以对神的认识很深刻，所以就接这个亚波罗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详细。我觉得这亚波罗跟这对夫妻都不简单。亚波罗不是说我是有学问的人呢，你还教我，我没有教你，我没有教你就不应该是我教你啊？怎么你们这对夫妻来教我啊？你们是自搭帐篷的呢？拜托嘞，我是有学问有口才的人嘞，如果用这个外表这个工作这个社会地位来看，这个亚波罗没有拒绝呢，他谦卑接受他们夫妻的教导呢。这对夫妻有没有说，哎呀，你别讲给我听，你要教导人啊，你没有很清楚啊，你怎么做在做在这样的教导呢？没有，知道说他不足，知道他不足，要帮助他。所以就把他带，把他接来，不是当众就跟他讲，刚刚那个亚波罗，我跟他补充一下，我跟他补充一下，他不是说我跟他补充一下嘞，补充就说，你看我还是比他行，他不是站起来给他补充他是把他们接，把他接到家里面，来给他讲解的更清楚。所以呢，你看两个，我看这他们双方都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愿意受教。愿意来教导人，两方都愿意啦，如果只一方愿意，那也没办法来成就神的事工。好，那二十七节这里说，哇，他谦卑受教之后他想说要转往亚盖亚去帮助更多的信徒啦，所以弟兄们就勉励他，也写信请门徒来接待他。你看到前面不是他在勉励弟兄吗？用圣经来讲解勉励人吗？但是现在这里说弟兄就勉励他，他要去亚盖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就勉励他鼓励他。你看他也接受弟兄姐妹的鼓励嘛，安慰嘛， 所以施工的人都需要鼓励安慰呢，传道也需要鼓励安慰了，所以如果听到说传道加油， 我都很高兴。有些时候信徒 一句不经意都传道加油，有些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加油？我的灯需要油，特别花呀，你知道吗？真的呢，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感动。主耶稣知道，派弟兄姐妹来给我加油，一句话而已哦，传道加油，受用无穷啊！哦，像好像这边一样，哦，给他勉励，哦，写信哦，请信徒来接待他，哦，好，他到了那里啊，真的就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哦，更得能力呢，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了。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是有所本的，讲的有道有理，因为是根据圣经的，而且是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能力，所以引圣经就是可以从神得到能力啊，神的话就是能力啊。好，在这一段让我看到一点，教学相长，你看亚波罗他不是前面不是说他在教导人吗？但是他也接受别人的教导，他在教导人，一方面也接受教导，所以一个不断学不断教的人，他一定会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看这个亚波罗就一直在进步、带领更多人的信主，更能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了，所以教学相长。所以日后这个亚波罗就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传道人，一个这个牧羊者。好，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第四节，主耶和华神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但愿我们都能像这边所说的，求主赐给我们不断谦卑受教的心，要有这个受教者的舌头，怎么来安慰扶助这些疲乏的人，怎么将神的话来教导人，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要教导人之前要先做一个受教者。所以先知说，请主每天早晨来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要讲给别人听以前，要先听别人讲，要先听得进去，都不听别人讲，都要讲给别人听，这个不会进步了。所以先听神的教导，然后将神的教导来教导这个需要的人呐。所以我们先要一个做一个受教者，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教导者。那如果没有先成为一个好的受教者，就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这个教导者。但愿神带领我们都能跟这个亚波罗一样，可以教学相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了。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学习。唱诗287首。